圣诗，有两首是跟春天有关系，特别像今天春雨绵绵，借着圣诗让我们真是感谢神，因为神说他的赐福也像在春雨一样绵绵不绝，所以感谢神。很高兴今天吴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人人成长，胜过忧虑。所引用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从24节到34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新约部分，马太福音第六章24到34节。假如你旁边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慕道的朋友，请你也帮忙帮他们打开圣经，找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24到34节。我想读的方式就是请弟兄们读双数节，请姐妹念单数节，最后一节就是34节，我们一起念。要是有找到的话，弟兄们，我们开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穿什么？生命不胜于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要明天忧
虑，
因
为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
的难处
一天
当
就
够
了。
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下面把时间交给吴牧师。
在中文里面，你数一数有多少跟忧虑有关的词汇啊？你可以马上想到什么吗？忧愁、烦恼、忧伤、忧郁、还有什么？忧闷、还有什么？忧心、忧怨啊。我们还有很多成语是吧？饱经忧患哦，虽然有时候是杞人忧天呐、不过也会让你忧心如焚了，是不是啊？我们希望呢，没有后顾之忧了哈、希望呢高枕无忧了，是不是啊？也希望啊无忧无虑了哈、不过呢，常常内忧外患哦，忧心如焚哦。然后呢，最多啊是报喜不报忧了哦。是啊，的确，人生哈、这个忧虑啊是常见的现象了啊，那么常见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必须面对它。那么这个面对忧虑的方法，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了，我也开始忧虑了。现在怎么没有电了啊？没关系，我们有后台啊，请你帮我按下一张。忧虑，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物都有这样的忧虑，是不是啊？但是呢，人能够看懂 忧虑哈，解释忧虑哈，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角度或者观点呢，是不是啊？啊，有一个妈妈哈，很忧虑啊，啊，很忧虑啊，很忧虑啊，可能是图里面任何的一个人的那个表情了哈，很忧虑。为什么忧虑呢？因为呀、啊，那一天的天气就跟今天一样，啊，今天天气好不好啊？哎呀，我住的地方哈、哦，还有很多道路封闭了，我还要绕路走过来才能到这里哦。哦，忧虑啊、哦。那么这种天气啊，他就坐了一个坐在家门口哈、哦，坐了一个小板凳在那边看着天啊，哎呀，很忧虑啊，很忧虑啊，很忧虑啊。隔壁的阿嫂呢，看了实在不耐不忍心了哦，一个老太太在那边这么忧虑，哎呀，帮助她一下，关心她一下啦，过去拍拍她肩膀啦，老太太为什么这么忧虑啊？哈、哦，你没看到吗？今天这种天气啊，怎么能不忧虑了、哦、啊？这种天气为什么要忧虑呢？打把伞就好了，不是有没有雨伞啊？我忧虑我的儿子啊。啊，你为什么忧虑你儿子啊？哎呀，我儿子啊，我儿子卖米粉的。哦，你知道卖米粉啊，卖米粉啊，这个时候以前的卖米粉要晒的嘞，啊，米粉要晒的。这种天气米粉全部发霉了，我还不能忧虑吗？是不是啊？忧虑我儿子啊，晒米粉的时候米粉发霉啊。哎呦，这个的确是啦、啊啊、当时的社会啊，看天吃饭嘛啊。好了，鼓励一下啦，老太太不要忧虑啦，不要忧虑啦，过几天天气会好的啦，你的儿子问题就解决了哦，是不是、啊、哦，是啦，过了几天的确哇，天放晴了，大太阳了，哎呀，阿嫂这个时候可高兴了哦，为老太太高兴了，是不是、啊、所以赶快跑去要告诉老太太好消息，不要再忧虑啦，放晴啦，大太阳出来了。正走到老太太家，又看见她坐在门口的个小板凳上，又这样忧虑了。哎，老太太不要忧虑了，今天天气好得很，太阳好大了，放晴了，不要忧虑了，你儿子的米粉、哦、一定晒得干了，不要再忧虑了。不行，我还是忧虑啊。为什么忧虑啊？我还有个儿子卖雨伞的。卖雨伞，那么这么好的天气就没生意了，是不是啊？哎，忧虑、哦、是某个观点造成，会不会啊？会不会啊？啊、哦，是啊、哦，是啊。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新观点，让我们重新看忧虑，好不好？好，假如你也有过忧虑啊，的确啊，这一段经文呢、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观点了哈。好，这个观点在于这一节，这是关键性的一节。再读一次好不好？24节啊，在耶稣讲。不要忧虑之前、啊、他先讲这一节经文，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啊、预备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为什么耶稣讲人生不要忧虑之前他先讲这句话呢？那么就要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什么意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难道是说我们不能打两份工吗？啊，不是啊，不是指一个人不能打两份工，有两个老板，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可能很多人打一份工、两份工，是吧？说不定三份工，晚上还加班呢哦。不是指这个，不是指一个人有几个地上的老板呢。那是指什么呢？哦，是指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人生的指挥官、啊、哎呀，每个人的人生有指挥官的、哦、最高指挥官、啊、那就是这位主咯，或者说有两套的人生的价值系统、啊、人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哦、一定有一个背后会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是一套价值系统帮助你做决定的、啊啊、为什么今天天气这样子不太好你还来教会聚会呢？你有一个价值系统在帮助你做这个决定，是不是、啊、对吗？ 所以你哦，今天天气不好，我还是要来啊敬拜神呢、啊。于是你就出门了，是不是？有一个价值系统在帮助你的。但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同时有两套这种系统呢。好像一个人过马路哈，啊，很多路口啊，你有注意吗？有两个红绿灯的，一个高高挂着，一个稍微低一点哈。因为开车的人有时候看不到那个高的，看到那个低的啊。你有看过这种路口吗？哈，上面一个大的，下面一个小的哈。不过不管它装几个灯啊，这两个灯也好，三个灯也好，一定要同时红和同时绿，对不对？是不是啊？啊，绝对不可以啊！上面那个红的，下面那个绿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车了，对不对？是吗？那么意思就是，其实人生也是一样，要有红绿灯，这个指挥系统要一致才行的，对不对？换句话说，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意思，不是说不能打两个工，做两个工作，有两个老板，而是指不能有两个最高指挥官了。我的人生做决定的时候，我只能由一个指挥官。那么，耶稣马上讲了，两个主的可能，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哦。那么马门哈、哦，不是什么意思啦？马门就是钱财或者财富的意思。好，请注意，这里有两个比较哈、哦。这个比较是，有两个指挥官呢、啊，你只能选一个；有两套价值系统，你只能选一个。一个是神，另外呢是财富。哇，耶稣把财富和神放在同等的地位，同日而语，表示什么呢？表示真的钱财或者是财富很有魅力的，对不对啊？有没有魅力啊？没有魅力才怪的哈、哦，是不是啊？哇，我们当然注意了，是不是啊？所以啊，股市有涨有跌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可能也有高有低哈、哦，会不会啊？哦，因为太重要了嘛。但是就因为这样，财富的吸引力，致命的吸引力，或者说财富有一种权柄的、哦、会控制人心的，对不对？哦，这个时候更要注意，到底我们的心灵里面、啊、那个最高指挥官是神呢，还是财富了？那么这两者不能够同时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一同时存在，就好像过马路的时候，这两个红绿灯是不一样的红，不一样的绿啊，那么就会人生大乱了啊、哦。好了，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侍奉神呢，就是以神为人生的最高指挥官，对不对？那下面侍奉马门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以财富为人生的最高指挥官喽。意思就是什么呢？做任何决定，你以什么的心意为主，他就是你的指挥官了，是不是？啊，今天早上，好，举例啊，这么不好的天气，你还是来，因为你觉得要来敬拜神，是不是？不过下一次你礼拜天你有挣扎了啊，今天到底要来好呢，还是要去做点什么事儿啊？于是我财产可以挣加一点的啊，啊，去做投资啊。因为我们白天就是亚洲的什么啊，晚上我们的晚上就是亚洲的白天啊，是不是啊？哎呀，不如早上睡点觉，晚上起来啊，哇，期货交易啊，说不定又能赚一笔。于是啊，还是不要来好了，晚上先休息休息，养精蓄锐。于是晚上哈、啊、就可以大拼一场哈、啊。那么你这是另外一个价值系统，你就会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到底人生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啊？那个就是你的主，也是我的主了。用什么作为考虑的出发点啊？那么耶稣就说，神和马门，马门就是财富啊，这两个对立的。假如你以马门作为最高指挥官，很多人生的抉择会完全不同啊。假如你以神为最高指挥官，很多抉择也会完全不同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来探讨忧虑这个主题了。哦，好，那么下面呢，我要请你再看看刚刚的经文好不好？看看经文啊，神与马门现在在指挥人生哈、啊、 你到底要让哪一位哪一个对象来指挥你的人生啊？那么请你回去继续看看这个经文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填一个表好不好？哇，怎么已经填了？哇，已经给我填掉了哦。哎呀，那就干脆一起填算了。我本来是可以一个一个填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跑到变成已经填了，没关系啊，来看看经文好不好啊？看经文哦。刚刚说什么呢？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请问吃什么喝什么是不是跟钱有关啊？是不是啊？换句话说是在马门的指挥系统之下的呢，有钱就有的吃有的喝啊，有钱呢，钱多就吃好喝好哦，钱少就吃简单一点喝简单一点哦，是不是啊？有钱呢，有钱就吃鱼翅了，喝什么呢？喝什么？哦，喝那个一斤4000块的普洱茶了，很贵的，那个很贵的啊，正牌的，那个是啊。那没钱呢？没钱吃叉烧面了，8块钱就有了。喝什么？喝冰水嘛，免费的哈，是不是啊？吃什么喝什么，他说不要为这个忧虑，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吃什么喝什么属于马门的范围掌管的了。你继续读下去哦。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啊？穿什么是不是啊？穿什么，后面又讲穿戴什么了，同样的了。穿什么戴什么是不是也是马门就可以掌管了，是不是？是吗？有钱了，有钱穿好一点哦，是不是啊？穿好一点啊，没钱穿简单一点哦，穿这种呢，最是没什么钱的人穿的，你知道吧？50块钱一套，你知道吧？有钱要穿那个膝盖破一个洞的，那种贵啊，现在你知道吗？哎呦，然后这个毛毛的啊，然后呢，这边破一个，那边破一个，那种，哎呦，那种一条牛仔裤要300块，啊。因为他卖给你的时候就是卖的旧旧的样子，有钱穿那个了，没钱像我这样穿了，不过有钱没钱都一样，只是穿什么戴什么呢，是属于马门的范围，你发现了吗？对吧？是哈，但是他马上问一个问题了，生命不胜于饮食吗？生命呢？就不在马门能指挥之下了，有钱能买命吗？请问有没有人这样的？有人说美国人是这样的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哈，年轻的时候什么啦？哇，用命来买钱，拼命赚钱嘛，用命来买钱。老了之后呢，用钱来买命，拼命吃药，对吧？不过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人的生命啊，不是钱能控制嘛，所以生命这件事情啊，不在马门能掌管的系统之下了，同意吗？同意了啊，有钱人一定长寿吗？不一定了啊，所以有钱有财不一定能掌管你的生命呢，这就是耶稣要讲的了。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身体后面讲到人能掌管寿数吗？不能啊！人的寿数你能掌管吗？不能是。下面讲，一个人忧虑能使寿数增加吗？不能啊！生命、身体、寿数不在马门掌管的范围之中哦。那怎么办呢？所以你们要想清楚了，想清楚什么呢？耶稣说：“看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有看过鸟下田吗？没有啊，卡通影片我不知道有没有了，你没从来没见过鸟要下田耕种嘛，是吧？没有嘛，也没看过鸟要打卡上班呢，没有啊。不过他们的这个行为啊，天父就养活他们，这一点我实在不能了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假如你有一点研究和了解，等一下结束你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我的问题是， 冰天雪地的时候，这些鸟到底跑到哪里去啊？我以为全死光了，但是明年又跑出来哦。啊，我是不知道到底天父怎么养活它哦。哦，假如你是生物学家，麻烦你等一下指教我一下，我一直寻找这个答案了，好不好？哦，不止鸟呢，其实一切生物，假如我们没有躲在暖气房的房子，过去这个冬季大概美德教会少了一半人口了，你同意吗？剩下的都是那个身强力壮那个，是不是？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暖气房的房子过冬的话，大概就是这个结果了，你也看不见我了，肯定了。不过为什么这些鸟啊动物照样跑跑跳跳呢？哦，是不是他们也没有暖气房的房子过冬呢？因为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人在神的眼中的价值远远高过一切万物，是不是？你们哪一个能使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既然如此，何必为衣裳忧虑呢？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用耕劳苦，也不用耕作，不过美丽的不得了啊！连所罗门王啊，穿上的王袍啊，还不如野地百合花的美丽的。换句话说了，不过美丽的百合花也一下子也就过的嘛。但是神还眷顾他们呢。那么请问，既然神都眷顾这么重要的宇宙万物，神难道不会眷顾他眼中看重的人吗？所以什么呢？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那是外邦人所求的。第二个重点来了，你们需要的一切啊，天父都知道，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神的义当然是在神掌管的范围嘛，其他一切那就是日用所需啊，属于马门能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哦，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分野了，这个分野就是你们和外邦人了啊。那么这个要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做你们呢？你们呢？就是，这个才来了，这个答案在这里了。没关系了，我们已经做完了这个考题了。再下一张好不好？真有意思哈。你看哈。还好我不怎么忧虑的哈。现在出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好，没关系，最后两个你要看了。马门呢，他说这些日常需用啊，你们不要担心了，那是外邦人所求。什么叫外邦人呢？其实就是指的还不认识神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所求的就是这边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穿戴什么日用所需。你们呢？你们是谁了？你们下一张好不好？先按一下哦，你们是主的门徒哦。主的门徒想的不是那个。好，那么我刚刚一开始说，为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成为分析忧虑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当你一看这个图你就明白了，假如你的主宰啊是马门的话，换句话说你的人生指挥系统哦，最高指挥官哦，只有钱财的话，那么你意思就是你还不认识神嘛，当然你就会为这些忧虑嘛，因为你想来想去就这个啊，对吗？多么自然啊，多么自然啊。但是若是一个人认识了这位神之后呢，他想的东西不同了，他会从吃什么喝什么想到生命的问题了，他会从穿什么穿戴什么想到身体跟寿数的问题了，更是日用所需，由这个跳脱想到神的国和神的义。换句话说， 假如我们有这个架构，请问啊，不再忧虑啊，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啊、哦，哎，麻烦一下，你不要让我忧虑了啊、哦，啊，推论了，就是推论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哦，这句话明白了。我们的忧虑的问题会解决很大部分，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请问呢、啊，人忧虑是不是都是为明天的？明天的不一定是3月31号这么刻板了哈，明天就将来的意思了，是不是啊？会不会你为昨天忧虑啊？昨天都发生了，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已经木已成舟了，那也没什么好忧虑了，只有接受这个事实了，是不是、啊、昨天没办法忧虑了，是吧？已经发生了。现在呢，现在也不要忧了了，好，还没有，正在过程中嘛。大部分的忧虑都是为将来的，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哎呀，糟糕，等一下哦，聚会完了哦，我儿子呢，中文学校有考试啊，昨天忘记帮他恶补一下，糟糕，今天不知道会怎么样哦，等一下嘛，将来嘛，哦，哎呀，下礼拜二医生叫我回去看报告了，糟糕，不知道这次报告跟上次哦，啊，那个三甘脂油啊，哈，啊，那个胆固醇啊，啊，低密度的哈，有没有增加了啊？啊，高密度的有没有降低哈？哎呀，糟糕，医生有没有再叫我吃药了啊？将来嘛哈，明天嘛哈，以后嘛哈，人的忧虑是跟将来比较多关系，对吗？糟糕了，下礼拜老板说要召集全部门开会啊。说最近经济不怎么景气，我们要做个决定了。哎呀，糟糕了，星期三早上不知道是怎么办了，会不会是我的最后一天了？忧虑来了，是不是？对呀、啊，因为忧虑大部分是跟将来有关嘛。所以最后一句话太重要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保证你有明天，一定有明天的忧虑，一定有的哦。耶稣没有说明天没有忧虑啊，他说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假如人能够明白明天不掌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所以忧虑嘛，是不是啊？我怎么知道礼拜三老板会怎么样嘛，所以忧虑嘛，是吧？不过重要的是，明天不掌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掌管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的忧虑就能卸下来。只是有一个条件，条件在这里啊、哦、啊，条件在这里，再一张，再一张，哎，对，好，请你看，在下面一个填充题，好，再下一个填充题啊、哦。哦、再下一个好不好？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啊！再下一个，等一下回来。哎，填充题，填充题啊！啊，请你填这个空格是什么？答案在圣经里面。啊，你看清楚哦，要以圣经的答案为主哦。啊，什么？圣经说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你要看清楚哦，圣经是写什么？不是你不能凭印象哦，啊，你要看圣经啊，第32节，看到了没有？32节啊，找到答案了没有啊？找到了，好，下一章、哦、那么答案在这里了，答案在这里，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好，注意啊，注意啊，请注意啊，你仔细。你一定知道的了，因为我们已经读了好几次今天的经文了。一开始啊，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是吧？然后下面又继续讲了，讲什么呢？讲到这个你去看嘛，饮食啊，穿衣服啦，什么啦，等等等等，是不是啊？然后最后讲到三十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什么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前面讲到是神哦，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三十二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什么天父是知道的哦。重要重要的字眼上的转变了，神和天父有什么不同啊？啊，神就是天父嘛，哈，当然了、啊，这个答案是对的。不过，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神与天父在这里有两个特别强调点呢？因为答案没有跟神建立父子的生命关系，你就体认不到神的眷顾。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换句话说，当人与这位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位高高在上的神建立了一个父和子的生命关系的时候，这位伟大的神就成为天父了。什么意思呢？这位伟大的神就跟我们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了。有时候我们对神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啊，是啊，举头三尺有什么神明吗？是不是啊？哎呀，高高在上了啊，是啊，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能。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有神观，只是这位神跟我什么关系呢？缺乏进一步的仔细的思考和定义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假如你要胜过忧虑啊，必须了解原来明天不掌管在我手上，只是掌管在这位神手上，而这位神跟我是有父子的亲密的生命关系，所以我有一位爸爸在天上看顾，所以明天的忧虑就让明天过去，不是我不想计划明天，不是，圣经没有教我们每一个人做阿 Q 啊，躲起来，不是，我们应该做明天的计划，只不过做明天计划的时候，不是为明天忧虑，因为我知道明天掌管在这位天父的手上，建立父、天父和儿女的关系了啊。第二个反省了，前一章好吧，再前一章，再前对了，第二个反省，定下人生优先的次序，因为这里给我们很多比较，你有发现吗？啊，飞鸟跟人的比较等等，是不是啊？啊，这个啊，百合花跟所罗门所穿戴的比较，其实任何比较带来的就是一个顺序。要明白，生命的本质比生命的外表更重要，对吗？本质啊，人很多需要，不过人也很多想要。生命本质胜于我们想要的，想要的东西不一定需要，你同意吗？是不是啊？哦，特别小孩子最容易明白了啊！你的孩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爸妈，我很想要这个哦。他其实他想要的不一定他需要的，而天父一定提供我们的需要，神一定为儿女提供需要，但是不一定让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啊，我小时候啊就能体会这个了，我这个啊，你们都知道嘛，哈，我在澳门出生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啊，那个年代哈，啊，普遍是很简朴的生活的，啊，现在小孩子每天吃 ice cream 是吧？ 哎呀，我们那时候难得吃一次、啊、不要说 ice cream 了，冰淇淋了、哦、连那个冰棒啊，叫做什么？冰棒叫什么？冰棍了啊，冰棍了 啊，中国叫冰棍了啊，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中间有个棒，然后外面有点冰那个哈 啊，那个啊，能够吃一条啊，都不知道是多大的福音，你知道吧？哎呀，而且呢，哎呀，还不容易买到呢。我家住的比较偏僻啊，所以呢，这些叫卖的，那个卖冰棍的哈、啊，卖这个冰淇淋的哈、啊，都是推个小车，然后呢，原路叫卖这样啊。哎呀，我们难得吃一次啊。哎呀，真难得吃一次、啊、有一天呢、啊，我在这边做事的时候啊，我就远远听到这个叫卖冰棍的车子小贩啊，在那边叫卖的 啊。我们那个时候最有名的牌子啊，叫做黄油记啊，广东话嘛，黄油记啊，就是黄油记啊，哇，那三个字啊，对小孩子多有吸引力，你知道吗？哎呀，然后呢，他们就远远的叫卖哈、啊。黄油鸡，诶，雪糕，诶，雪条哦，意思就是黄油鸡的雪糕跟雪条啊，冰棍啊，他们是这样叫了哦。哎呦，这个声音我现在还记得啊，远远就一听，我一听到，哇，好像猫啊，耳朵竖起来，再听一次，哎，还是有啊，黄油鸡，雪糕，雪条，隐隐约约哈、哦，我可确定了，真是他要来了。于是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爸爸做一件事，什么事啊？要钱了，对，哦，爸爸，那个卖雪糕的来了啊，给我一点啊，五分钱就是一条冰棍了，那时候啊，给我五分钱，我去买一条冰棍了啊。爸爸说不好啊，不要吃那个，天气不好，太冷了啊。那我怎么办？那就稍微等一等喽。哎，结果那个叫卖声越来越接近哦，声越来越大了哦。黄油鸡啊，雪糕啊，雪条哦，哇，接近了。这个时候我又要去跟爸爸讲，爸爸真的啦，给我五分钱呐、啊。哎呀，很久没有吃了啦，没关系的啦，这个天气也可以吃嘛，再给五分钱啦、啊。哎呀，爸爸说没有，很失望哦。这个时候叫卖声就更大声了，黄油鸡啊，雪糕啊，雪条，就在家门口了哦。爸爸已经来到门口了，请你给我五分钱嘛，我就吃这一次了，以后不再吃了。我爸爸说没有，于是怀着无限的失望，就听了那个叫卖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终于消失在我的耳朵里面。你看小时候的记忆多么清楚啊！但是我学会一个功课呢，我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我需要的，对吧？哎呀，假如早点学会，我就不会那么可怜哦。不过很多大人还不一定学会的嘞，我们想要的不一定我们需要嘞。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神一定眷顾我们的需要，不过神不一定满足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因为天上的父亲就好像我的爸爸一样，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好。因此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经历神要我们不要忧虑，神的主权呢、啊？神的主权呢、啊？掌管我们的人生啊。最后一章好吗？人的一生掌管在神的主权里面，深信神的权柄会胜过忧虑。所以给我们几个建议好吗？在你的人生中，让神居首位的一些抉择，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所以是让神居首位的抉择，让我们全力以赴啊，是不是啊？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嘛。第二，追求日常所需的事情呢，就量力而为了啊。有那个网游给啊，睡够啊，这些有也可以，没有也没关系了哈、啊。 量力而为了，是不是啊？因为很多东西想要不一定我们真正需要。最后一个呢，面对人生未知的难处啊，你要知道神掌管明天。于是有了这个大前提，神掌管明天的大前提，我们可以随遇而安。随遇而安，中国人也讲的，不过是一个无神状态之下很无奈的说出来的。但是信主的人，我们说随遇而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位掌管明天的主会带领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我们都有平安啊，是不是啊？遇到什么我们都有平安，胜过忧虑，因为我们知道明天掌管在神的手中。愿神带领你的人生啊！不过假如你还没有这么健忘哦，我们一开始有个表你还记得吗？一开始我们说有两个指挥官，你还记得吗？一个是什么？神。另外一个呢？马门。那个表的最下面有两类人，你还记得吗？一类神的门徒，是吧？另外一类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假如你还没有认识神，你当然你只能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了。所以教会的存在就是让我们脱离忧虑，借着认识神了，对吧？你的朋友会请你来这里的原因，就是知道哇，这里有一个胜过忧虑的美好途径啊，那就是不只让我们控制被马门这个指挥系统所掌管哦，现在我们搬家搬到另外一个神指挥系统，于是我们就可以经历在神里面所赐的绝对平安。愿主带领你走过，愿主带领你胜过，愿主带领你天天成长，人人成长，就在这件事情上能成长，我们一起能够经历神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愿主你让我们胜过忧虑。我们知道若是我们只看见马门在我们人生中的重要，我们绝对会有忧虑。但是当我们认识了原来在马门的掌控之中还有一位全能者带领我们的人生，那就是这位天上的父亲，我们就可以靠主不再忧虑。求恩典的主你引领我们，让我们看见时候到了你就成全，时候到了你就帮助，时候到了你就伸出大能的手引领我们向前再走人生的路。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